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24章32到35节，橄榄山宝训第七讲。以下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目的话，由我来念。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那我们知道你是在天上，透过我们所传讲的信心的道，使你的百姓听到你。因此我们就凭着这个应许，求你透过你所设立的蒙恩之道，让我们认识明白你的国度，好让我们能够在称义的基础上，使我们称义的信心能结出成圣的果子。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对事情的理解都牵涉到一些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的影响，不同的预设立场就会造成对事情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属灵事物的看法，对圣经经文的解释都会受到预设立场的影响。预设立场不仅牵涉到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个性、教育、职业、人生经历，甚至政治立场，都会影响我们对属灵事物的看法，影响我们对圣经经文的解释。我们都知道旧约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我们所读的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都是翻译的版本。你会发现有些地方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的翻译会和原文圣经有出入，而这些翻译出入的地方，许多的时候是因为翻译的人把自己的预设的立场加入了圣经原文的经文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被翻译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是南辕北辙两种完全不同的敬拜观点。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也发生这种情形。今天的经文33节说到，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希腊文的圣经中没有人子这两个字，人子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几乎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没有加人子这个词，除了 NSRV 跟 NJB 英文圣经用了他近了。很显然，这些翻译者把自己预设的神学观念加入到经文里面了，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是在讲主的降临，所以翻译为人子近了。马太福音注释学者法兰斯 R.T. France 指出， 希腊语文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暗示一个个人的主题。这样的翻译不是通过本文的措辞来解释的，而是通过事先的假设，其主题是主的降临而提出的。主的降临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吗？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路加福音中的橄榄山宝训是这样说，21:31，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根据路加福音，这里的近了不是指基督的降临，而是指神的国的完全成就。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主耶稣用无花果树做的比喻。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路加福音的渐渐地，也是中文翻译加上的，但却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成就这个字的原文是正在进行的被动式分词，中文用渐渐地准确地说明了神国度完成的渐渐发展特质。预设立场是主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今天一样。他的门徒生长在犹太教的背景下，认为地上的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度，弥赛亚是地上以色列国的君王，会带来以色列国家民族的复兴。他们根深蒂固的预设立场必须被更新，他们必须被神国度的福音更新。主耶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不断地、重复地用不同的方法传讲神的国度。而在这边的中心思想就是生产之苦的经历是神国度完成的发展过程和必要条件，并且耶稣话语的权柄保证神国度的完成。生产之苦时期是神国度发展达到最终完成的过程，生产之苦时期是神国度发展的必要条件，最后主耶稣以他的话作为权柄的保证，保证神国度必定成就，同时也纠正了门徒对神国度错误的预设立场。他们认为神国度是以色列地上的国家民族，将会进入旧约神应许的安息和祝福，他们忽略了神国度的普世性和神国度的属灵意义。加尔文指出，这段经文所传达的不像其他许多经文一样讲到神国度的开始，而是讲到神国度的完成。这是根据基督当时教导的对象所持的观点，因为他们不把福音看为是信心的平安和喜乐，也不是属灵的公义，而是寻求安息的祝福和荣耀。而这是直到最后的日子前被隐藏在盼望之中的。这是加尔文的解释。今天的经文讲到生产之苦的含义有三个重点：神国度完全成就的发展过程，神国度完全成就的必要条件，和神国度完全成就的权柄保证。 让我们来看第一点，神国度完全成就的发展过程。主耶稣用无花果树做比喻，对前面43节所描述的神国度生产之苦的时期，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说明。当然我们知道，根据路加福音，这里的他是指神的国度，这样你们看见一切的事，也知道他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个他是指神的国度。我们都知道，生产之苦时期就是教会时期，就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他末世降临之前的时期。主耶稣在这里是用比喻说明生产之苦的含义，这里的焦点被放在神国度的发展上，而不是专注在所要经历的痛苦上。我们先要从前面的经文来看神国度的发展，然后我们再要从基督的复活来看神国度的完成，然后我们再看无花果树的比喻。从前面的经文看神国度发展的过程，根据路加福音，这边是指神的国度，这一切的事就是指前面4节到28节所论述的在生产之苦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包括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这个时期的神的国度是在仇敌攻击下往前发展的，在假教师们和他们的跟随者的泛滥之中，在世界的体系对教会的入侵下，在外在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中，神国度的福音被广传，基督透过他的教会宣讲基督的国度，召聚他的选民。这是主耶稣在前面的论述中所说的神国度发展过程的环境。我们现在来看从基督的复活看神国度的完成。主耶稣用无花果做比喻，继续的说明他的国度，他没有进一步增加任何的内容，只是清楚的、更清楚的说明这个神国度发展的过程。他不是在说明主降临的征兆，而是在说明神国度的发展，神国度的完成近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的时候，在他的里面已经完全成就了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已经完成了。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神的国度在复活的基督里面已经完全成就了。主的门徒过去和未来的整个恩典之约中，所有旧约和新约的圣徒都在他里面已经成就了。而这个已经完成的国度，要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一直照他再来，要被实现出来，要被彰显在地上，要被生产出来。这就是新约时期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要经历的生产之苦。这就是天上的圣殿被基督建造的渐渐发展的过程。以弗所书2章21到22节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同时，这也是地上教会基督身体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以弗所书4章16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各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同样的原文没有渐渐，而是被动形式的分词，中文翻译加上渐渐这个词，精准的凸显了希腊原文分词进行式的那个过程的特质。基督建造天上的圣殿，基督建造地上的教会，是一个渐渐发展的过程。这是我们理解主耶稣在这里用无花果树做比喻的关键。我们现在来看无花果树的比喻。虽然无花果树在旧约圣经中象征了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如同主耶稣在前面21章18到20节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那棵无花果树只长叶子不结果子，象征当时犹太教虚假的敬虔，因此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象征他对犹太教的咒诅和审判。但是他在这里并不是在讲犹太教的问题，而是在讲神的国度在新约时期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要把这里的无花果树看为是旧约以色列人的象征。主耶稣是用了当时门徒熟悉的巴勒斯坦地区最普遍的落叶乔木作为一个例子，要门徒从自然界的变化之中明白神国度的发展过程。人们盼望夏天的到来，因为那是无花果树结出果子的季节。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从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判断预测夏天的来到。如果无花果树是象征基督教会的渐渐长大成熟，这是人可以看见的。夏天近了，就是象征天上圣殿被渐渐建造完成近了。在这里，加尔文对这个过程提出了非常细腻的观察和解释。他说，在冬天，树木受到严酷的寒冷，收缩了，因此表现了更大的活力，但是在春天，它似乎失去了其坚韧性，显得更柔弱，甚至树枝都裂开了，给新鲜的树枝开辟了一条通路。因此，根据对肉体的认知，教会是软弱的，但绝对不会在任何情况之下削弱伤害到他的活力。当内在的树意发散到整棵树，在产生这种柔软之后，为了更新已经死去的部分，聚集了能力将自己脱去。所以主从外面的人的败坏之中引出了他百姓完全的更新。这里所传达的一般性的教导是，教会软弱和虚弱的情况并不能使我们下结论说教会已经灭亡了，而是期盼那不朽坏的荣耀，主借着十字架和苦难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因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4章16节所说的，所以我们不上代，外体虽然毁坏，内心 却一天新是一天。加尔文深入地把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过程看为是一个经过外在的败坏得着内部的更新最后彰显在外的过程。他把教会外在的软弱和虚弱看为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而教会真正的成长发生于基督徒内在生命的渐渐长大成熟上。无花果树在经历外在环境的冲击下产生内在更新的活力是树的枝叶，我们可以说使教会更新的是神国度的福音，纯正的基督国度的福音，这是教会的活力。神国度的福音是教会唯一赖以成长的更新的活力。当纯正的神国度的福音开始传遍天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各处都有基督徒开始彰显新的生命。那时候夏天就近了，天上的圣殿就要渐渐被建造完成了。在每个世代看起来微弱的教会之中，主耶稣会不断地兴起走窄门小路的得胜者，在他的带领下走过生产之苦，把神国度带入终极的完成。启示录21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了。这是神国度最后终极完成的图像。让我们看第二点，神国度完全成就的必要条件。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他习惯用的强调用语，我实在告诉你们，希腊原文是 Amen， 我告诉你。这种用语在马太福音中出现超过30次，这是主耶稣独特的、具有权柄的教导用词。他传达表示说话者的个人的权柄。阿们是表示话语的信实、可靠和确实性。耶稣在这里教两件事情：第一，经历生产思苦时期是神国度完全成就的必要条件，34节；第二，他权柄地保证神国度将会得着完全的成就，这是35节。我们首先来看，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世代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和意见。这是指耶稣门徒所生活的世代，还是指所有基督徒生活的每个世代，还是指末世最后主降临前的世代？当代圣经学者卡森 D.A. Carson 和改教家加尔文的看法是一致的。 D.A. Carson 说，如果不把这世代 看为是耶稣说话当时的时代是非常困难的事。然而耶稣并不是在说他的降临会发生在听他讲话的人的生命中。卡森认为这是指前面四节到二十八节的神国度生产之苦，包括了耶路撒冷被毁，会发生在当时还活着的人的时代。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痛苦必定会在那个时候会结束，而是说这些事必须发生在那个时代，除非四到二十八节中的事情在主后三十年的世代中发生了，否则主的降临是不会发生的。但是这些痛苦的事情只会在主降临的时候才结束，而主降临的时辰只有父才知道。这是 D.A. Carson 的解释，这是一个严谨的按照圣经历史背景最合理的解释。换而言之，经历生产之苦是神国度达到完全成就的必要条件，这些事必须发生在那个时代。我们来看加尔文怎么讲。加尔文说，虽然基督用了一个一般性的用语，但是他并没有把这里说的延伸到教会将要承受的所有的痛苦上，而只是在告诉他们，在一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之前，他们就会经历到他前面所讲的真理。因为在五十年之内，那座城就被摧毁了，圣殿也会被夷平，整个国家都变成可怕的荒场，世界顽强地起来抵抗神。还有更多的是，他们的愤怒燃烧到要把救恩的教义都消灭掉。假教师兴起，用他们假冒的身份玷污腐朽了纯正的福音。教会承受了惊人的震动，整个敬虔的团体被痛苦折磨，现在同样的邪恶会持续的、继续不断的发生在此后的许多世代中。然而基督所说的是真实的，在一个世代还没有结束前，信徒就会实际上感觉到，毫无疑问的经历到他所预言的真理。因为使徒们忍受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也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加尔文说，基督的设计不是在应许他们的受苦将很快结束，因为那样就与他前面所说的末期还没有来到相抵触了，而是为了要鼓励他们要坚忍。他明白地预先告诉他们这些事情，与他们所处的世代有关系。他说，这里的意思是，此预言不是在讲邪恶是一件遥远的事，邪恶的兴旺不是发生在好几个世代之后的事，而是现在，邪恶就笼罩在你的上面，准备随时一起落下。所以现今世代的每一个部分都会经历到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的主把各种的苦难都堆积在一个世代，他并没有把同样的痛苦从未来的世代中免除了，而是要门徒们准备好，以坚固的心去忍受这些痛苦。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一个原则，就是第一，经历生产之苦时期是神国度完全成就的必要条件； 而四节到二十八节中生产之苦的普遍的描述会发生在门徒所处的时代，那些事情必定会发生，包括耶路撒冷被拆毁。当时的门徒，就是后来的使徒们，在假先知泛滥、战争、自然灾害发生的同时，也会看到神国度的福音开始发生果效，在各地看起来微弱的教会中都发嫩长叶。这是在告诉他们，复活的基督在天上执掌王权，神的国度的完成。这是基督建造教会、建造天上圣殿的模式，也是神国度完成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把这个应用在我们现在的世代的话，这是每个世代忠心跟随主、走窄门小路的基督徒最大的鼓励和安慰。只要教会忠心传讲神纯正的国度福音，即使假先知泛滥，即使教会受到世界权势的引诱、逼迫甚至杀害的邪恶势力攻击下，我们一定会在所处的时代看见各处微弱的教会中，在纯正福音的浇灌下，有发嫩长叶的新生命开始成长。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看到了主的话在微弱的教会中产生发嫩长叶的新生命。保罗看到他们彼此相爱，在一切逼迫和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他说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传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主的道原文是主的话，好叫主的话快快传开，这正好就是下面三十五节的内容。三十五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国度完全成就的权柄保证，这是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的第二点。神国度完成成就的权柄保证，这也是今天信息的第三点。今天信息经文一开始，首先耶稣用无花果树做比喻，说明生产之苦是神国度完全成就的过程。然后他指出生产之苦中发生的那些普遍现象是必须的，是神国度完全成就的必要条件。现在主耶稣在这里用他话语的权柄保证神国度的完成，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废去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前面三十四节的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的过去。这里并不是在说实际上天地在末世的时候都会被消灭废去。法兰斯 R.T. France 指出，天地都要过去是一种修辞的作用，用负面的反差陪衬正面的宣告，我的话却不会过去，我的话不会失去效力。与三十四节的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形成一种三重的强调语，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过去，我的话却不会过去。主耶稣的结语是一个肯定的保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保证， 而是神执行他自己所立的圣约的信实的保证。旧约许多地方出现这样的保证，以赛亚书51:6，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耶利米书33:20-21，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话的权柄和永恒的效力，就是神的话的权柄和永恒的效力。诗篇119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以赛亚书40:8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弟兄姐妹，我们有了主耶稣这样的保证，橄榄山宝训就成为我们抵挡仇敌的盾牌，成为我们在基督带领下在成圣路上长进的保证。因为神国度的福音必定会在我们中间发嫩长叶，我们必定会在我们所处的世代看起来微弱的普世教会中，看到复活的基督在他的教会中作王掌权，兴起他的得胜者。这告诉我们，神国度完全的成就的日子近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敬拜你，谢谢你用这一段话，用无花果树发枝长叶，发嫩长叶，来教导我们，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中思想你的国度，让我们在你的话中被你建造，成为你教会的得胜者。求你继续施恩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